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沈云聪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IC 梦想家。每个礼拜呢，我们会邀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谈非常重要的科技趋势啊。那我们今天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我认为它是下一代非常跟人类有关系的一项科技。只是目前为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相对的陌生啊。可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谈一下，量子科学与量子电脑。啊，为什么要来谈量子电脑呢？主要是我们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啊 ，IBM 呢在27号。宣布呢，要在日本的东京西南部神奈川县的川崎企业孵化中心，KBIC 哦，安装并启用 IBM 的 Quantum System One， IBM 的量子电脑 System One 啊。看了这个新闻，我想大概大家就很好奇啊，什么叫量子电脑？量子电脑跟我们目前的传统电脑有什么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会是？科技界过去这一个礼拜非常重要的新闻之一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谈这个题目，而且企划单位也非常用心，我觉得为大家邀请来的是一位重量级啊，而且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他非常熟悉的，也就是现在台湾大学 IBM 量子电脑中心的主任张庆瑞张教授啊，张教授在台大很多的学生啊，我也常常听到他的大名，那今天特别邀请他来现场，非常荣幸我来为大家一起来聊聊跟谈谈量子电脑这门科学以及它跟未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张教授现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我们先跟张教授问个好。张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还有这个 IC 梦想家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张教授，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我们的荣幸啊。张教授，我想量子电脑我们三不五时都会听到，而且其实在电影啊电视剧里面，我还记得我当年二三十年前了，在美国我们就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影集哦，叫 Quantum Leap， Quantum Leap 那个主角反正就是可以借由 Quantum 这个出入不同的时空其实就已经有，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了华尔街很多的这些大银行哦，聘用了很多的量子科学家来为他们建立所谓的投资模型啊，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请张教授跟我们讲解一下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量子其实客观的讲，它是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粒子或者是什么东西。在微观世界，它就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宏观世界是不太一样的。你真的讲的话，就是说到了微观世界，它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单位，虽然这个基本单位非常非常小，可是它就不是零，不是无穷小，所以它就是有一个单位。就好像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你用的钱的基本单位再小再小，你现在就是一块，假设有一个东西是0.5元，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在微观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这样，宏观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空间，你的感受到的这个平常天天生活的空间，它所有东西都是连续的。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像你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去，一定有无障碍坡道跟楼梯，量子的世界就是在走楼梯，古典的世界就是在走无障碍坡道，那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有不同的优点的，很难讲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可是微观的世界它就是这样子，你非得走楼梯不可，你就是有一个机，那这个 变化，这个基本单位的变化最早就叫做量子。所以基本上后来发现微观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性质，然后就造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跟我们生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环境。
这个现象在生活上或科技上的运用是什么？
这个很多，简单的讲，它宏观就在生活中遭我们感受到的。你从小玩磁铁，你会觉得很神奇。通常我们小时候对科学或者对自然有兴趣，通常是两个地方来的，最少对我而言，一个是看星星晚上，或者看躺在地上看云在飘，另外一个就是磁铁了，你拿到一个指南针，你发现这个针会莫名其妙的真的在那边乱动，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大概五毛钱买一个，其实那是五毛钱很贵，大概可以吃碗面。那这你就会觉得很神奇，嘿，这个针为什么会乱动？为什么东西会有磁性？它就是量子现象。古典的现象是不会给你这个结果。当后来我们对这个现象掌握越来越清楚，半导体今天的光电产业就是量子的结果。那或许你会问，既然这样子，我们已经用了快60年以上，
对，
半导体产业为什么今天突然又红起来？
是。
然后为什么突然这个名词变得这么火红？
是
原因其实很简单，其实半导体产业只用了量子的一些基本性质，它用了量子的穿隧效应，然后跟用了量子的半导体本身，因为量子行为，所以它出现能隙。我们常常在讲被这个能接的这个能隙，那基本上因为有这个，所以它会发光。这些性质光电产业就出来了，可是今天那个我们要用的其实是更多更神奇更复杂的量子性质，那这些性质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以前的科幻电影喜欢讲的什么这个量子纠缠啊，心电感应啊，
对对对，
然后穿越时空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性质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现在其实在2018年以后，全世界开始启动一个重要的量子科技革命。我们一般现在称为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那这个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相对的以前的半导体科技，其实现在就叫做第一次量子科技革命。那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跟第一次量子科技革命最大的差别就是它要用到几个基本性质，是过去以前没用到的。一个叫量子纠缠，一个叫量子叠加，然后其实有一个奇怪的性质叫量子量测，这个量子量测一般人其实爱因斯坦其实是很懂量子的，可是他执着于这个叫做实在论，就是他受古里的影响，所以他曾经讲过一个有名的话，就是说难道月亮你不看它不存在吗？那这个其实跟王阳明的这个唯心论是类似的，基本上哲学思想是类似的，可是科学我们现在可以真正的操控它，而且在微观的世界很特殊，你不看它，你真的不知道它存不存在，东西要看了量了才知道它存在，那薛定谔的猫其实也是这样子，你没有打开那个盒子之前，那个猫在里面是生是死，是不知道的，打开这个动作就叫做量测，一量测了就决定了它的状态，那现在只是说我们有能力去控制怎么样量测，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它要什么状态，我就得到什么状态，那这个是现在科技可以操控的，那也因为这个量子电脑跟各种量子科技才快速的发展起来，那这个是原来半导体科技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老师，那2018年以后的这个第二次的量子科技革命，它对未来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
这个变化会很大。这个欧盟其实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当然真正启动其实是欧盟2018年的时候在维也纳。大概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那个会议我去了，他在维也纳启动了一个量子旗舰会议，叫做 Quantum Flagship Kickoff Meeting。 正式在上面宣告欧洲要重新夺回欧洲的光荣。
嗯，
因为量子科学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欧洲启动的。
嗯，
那里面当时有很多哲学跟社会的背景启动这个。那不管怎么样，启动了以后，你看早期的科学，其实那些科学家发展的的确都是欧洲人。
嗯，
可是这100年，所有的半导体科技的果实都被美国收割走了。
对，
所以欧洲在2018年在这样启动，就是说欧洲基本上不光是要启动一个量子旗舰，还要成立一个量子舰队，让这个世纪欧洲文明再度光耀于世界。
嗯，
那这个我当时在里面听了，真的是觉得哇，我要是欧洲人，我一定被 inspire。不过不管怎么样，
也的确是闷了很久啊。也的确闷了很久。过去这一百年，你看从半导体科技到后来的网络科技，几乎都是被美国人主宰着，牵着鼻子走。
是是是。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所以为什么美国在这一次第二次启动以后，它非常严肃跟认真。
嗯，
这个欧洲基本上他当时宣布了等于四个方向，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定位的四个方向。
嗯，
第一个就是量子电脑，这个是牵涉到硬体。
嗯，
第二个是量子计算，有了设备没有用，你还要去能用它。
嗯，
那这个就属于软体跟应用了。
嗯，
第三个叫做量子通信，第四个叫做量子感应器。
嗯，
简单的讲就是 four 四个支柱。
嗯，
那这个现在大部分普遍会认知就是这样子。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对人类未来有什么影响。
嗯，
我们现在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我刚刚讲过就是有几个性质一定要被用出来。
嗯，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来搭便车，什么量子电视啊，
哦，
什么 量子水 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二次科技革命的量子科技革命里面的东西。
嗯哼，
因为这个量子电视其实用的是光称量子点，它去发光。
对，
这个是奈米科技。
嗯，
奈米科技你把它做小就有了。
嗯哼。
可是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一定要用到纠缠性，
嗯，
叠加性，跟刚刚我讲的量子量测，
嗯，
这个就不是做小就有了。
嗯，
你还要让很多东西彼此纠缠在一起。
嗯，
所以我说半开玩笑，奈米科技就像修身啊，我们老古人教的，你把自己修炼得很好，做得越来越小，
嗯，
你的品格越来越好，
嗯，
可是你跟别人不知道怎么互动。
嗯，
那接下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这个就要靠纠缠。
嗯
要靠叠加，
嗯，
然后要靠
量测。
那这一些东西在现在的半导体科技其实都没有用出来。
嗯嗯，
所以未来的这个世纪，我常常在讲20岁以下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嗯，
55岁60岁以上的人是大概可以不用学了，可是因为55岁60岁以上的人掌握了现在的权力跟金钱，他如果不投入这个方向，下一代是没有机会的。
嗯，
20岁以下的人的机会远比婴儿潮的机会要更好。
嗯，
更有机会。
嗯，
很多人婴儿潮的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草莓族，
嗯，
是躺平族，看怎么做什么都不顺眼。
嗯，
可是从我们来看，他的这一代可能有的空间是这个历史上最好的空间。
嗯，
因为他刚好是从古典世界过渡到量子世界的机会。嗯，那完全不一样的世纪会展开在下一代。
对，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量子电脑就像一个比现在古典电脑运作更快速的大脑，量子通讯就是比现在的通讯网络更可靠，然后更不能破解不能被窃听的一个神经网络。
嗯哼，
量子感应器会比现在你所有的感测元件要灵敏上非常非常多，就像我跟今天跟你在讲话，我们的声音基本上传播将来会变得更清晰。
嗯哼，嗯哼，
然后会变得更好。嗯，这种灵敏度要高上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倍数。
嗯，
然后这三个东西再连接在一起，必然要出现量子物联网。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目前完全没办法想象的变化。
嗯，
所以基本上未来的变化其实是崭新的武汉。
嗯，老师，你刚刚讲到这样对未来的影响啊，有没有一个估计的时程？
这个 IBM 其实 的路程图是大概规划在2030年前后，这个 Quantum Advantage 会出现。为什么 Quantum Advantage 要出现？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个量子这个容错 Fault Tolerance 的通用型电脑出现。它基本上就是要跟现在的古典电脑有完全一样的应用范围，然后要比它更快更好。那这个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当然影响层面是很大。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技术是领先全世界的。就是在量子电脑跟量子计算方面。
主要就是 IBM 嘛。
IBM 跟 Google。还有他的一些盟友，其实客观的讲，这个加拿大，然后这个澳大利亚、荷兰，其实在这方面都很领先的。其实你可能更想不到，新加坡做的也不错
啊。是啊，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家。
对对对，他们在15年前吧，从剑桥大学引入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成立了一个中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的算是领先的。
哇哦，日本呢？
日本相对的，在这个其实是做的不错，可是你要说他什么做的最好，又讲不出来。简单的说，不过他最近投入很多。你刚刚提到的，他跟 IBM 合作。IBM 现在其实等于是正式今年，这个有趣的是，他今年正式的某个城市销售了3台量子电脑出来。
一台在日本
卖出来了。一台在日本，一台在德国
、
一台是在这个他们美国内部的一个医院，叫 Cleveland Clinic。然后买了他这一台电脑。
不过这3台目前是不是也都是教学实验用途的居多？
应该是属于半实验用途。因为现在 IBM 的量子电脑大概可以有65个量子位元，今年年底大概就超过100个，预计3年后，它号称可以到达这个1000个以上，那就表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严肃的来做。
我想刚经过教授这么清晰的解释，我想大家对于量子科学已经有蛮具体的概念，尤其2018年这个开始的第二波电子科技革命，我想已经光是我听都觉得开始有点热血沸腾，感觉像我们50岁以上的恐怕生命的尾声可以闻到一点点，摸到一点点。不过教授，我们待会来进一下广告。我们重新回来，我想听众听到这里大概会有2个很想知道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未来的商业化的使用，它可能会在硬软体部分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机会？因为你刚刚讲现在20岁以下的看起来都是这一波科技革命的最大的受惠者，那他们可以怎么看这个趋势？现在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第二个大家我看也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全球性的趋势当中，台湾又可以在这一波革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IC 逐梦家，
欢迎继续收听 IC 梦想家的专家专访时间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跟大家连线的是台湾大学 IBM 量子电脑中心主任张庆瑞张教授，他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普话题——量子科学啊，以及未来我们现在正在迈入的所谓的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老师，我突然感到好奇，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大学 IBM 量子电脑中心？这个组织，
这个其实这个中心大概是在我在当台大副校长的时候，2017年我到 IBM 去访问，他们当时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跟 IBM 合作一个项目，说什么呢？他说量子电脑。我那个时候可能跟各位一样，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还早吗？ 那当时这个 IBM 负责这个项目的副总裁其实是个台湾人，现在退休了。他说这个已经很接近实用了。
嗯，
那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所以可是那个行政作业做了很久，大概刚好一年多。
嗯，
那等到合约签订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刚好从行政职下来，那他们说就你来负责这件事，也没人要做。
嗯，
我说好啊。那当这个东西其实是科技部支持的，
嗯，
简单的讲，我们就是跟 IBM 签一个合作协定，嗯，可以透过云端去使用 IBM 所有的量子电脑，其实现在有21台放在上
面。哦 ，OK。
那只要是台湾任何教育单位、大学，
嗯哼，
的师生都可以透过台大这个 gateway 来免费使用。嗯
OK，
从五个量子位元一路到65个量子位元。
哦、oh, ，OK，
那所以我们当时的定位基本上做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协助台湾的量子教育，所以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团队到各个大学去无偿免费的做教导。
嗯哼，
告诉大家怎么使用 IBM 的量子电脑，怎么上网，
嗯哼，
怎么变成用户，
嗯哼，
这个是教育。第二个其实就是推广，我们到各个业界，包括他潜在的用户，金融界，
嗯，
生产界，然后去接触，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对他将来有什么影响。
嗯，
那 IBM 现在他自己的用户很多是金融产业。
嗯，
这个推广。第三个就是国际合作了。
嗯，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叫做 IBM Quantum Hub 的 Networking， 每一年其实会集中开一次全球 User Meeting，
嗯，
分享大家的经验，然后共同的往前走。那这个也会接受到 IBM 的一些教育课程。
嗯，
所以大概主要是这个三大方向。
哇、wow, ，OK， 哎、欸，老师，你刚刚提到说，现在很多的金融业已经在用量子电脑了。
对，这个 IBM 的最大，其实简单的讲，你刚刚有问这个一些问题，它有什么用？
嗯，
它其实真正的用处有几个用处。第一个就是它的处理方式跟古典电脑是不太一样的。
嗯，
古典电脑我们叫做数位电脑。
嗯，
基本上是10100算很快。
嗯，
就是坦白讲，它还是在拨算盘，只是不是手拨了
啊哈，
它用电子在那边拨，拨得很快很快。所以它再快再快，它还是有极限。
嗯，
你碰到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很数量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它来不及及时的给你答案。我也因为做这个，刚开始推广的时候，进入几个台湾银行去沟通，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像这个，他们这个做这个资产分配、风险评估，甚至客制化的投资分析，
嗯，
你有 N 个顾客 ，N 种投资方式，当这个数量很小，一个三一个五的时候，你很容易分析出来，
嗯。
可是如果这个 N 跟 MN 都很大的时候，这个排列组合的问题就不是你想象容易了。
嗯，
因为现在的古典电脑每一这个秒钟10^18，那它还是有限。当你这个 N 的 N 次方是指数型成长的时候，那这个1000个客户10000种投资方式，你不可能做到个性化处理。
没错，
量子电脑它做得到。
嗯哼，
它的硬体如果发展到这种容错通用型的时候，嗯，因为它的处理方式不是在做一零的计算，
嗯，
那这个时候它就做得到。
嗯，
所以 IBM 的有一些合作客户，基本上像比较大的这个 Goldman Sachs，
嗯哼
，JP Morgan 都是他们的，嗯。投资合作已经合作了很多年，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对，而且号称也有蛮多用途的，
嗯，
像这种大城市的管理，
嗯，
现在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像这个北京市都2000万人了，那你的城市在管理你怎么去处理，你不包括这个 Uber Eats 你要送东西，
嗯哼，
都不可能在最佳化，
嗯，
你一定是分区处理的，
嗯，
那你分区处理的结果你就会造成你得到的答案绝对不是全区处理的最佳化可以相比的，
嗯，
那这个古典电脑也做不到，只有量子电脑做得到，
嗯嗯嗯，
最近也有 IC 设计公司来跟我们聊问这个问题，
嗯，
现在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1奈米越做越小，
是
这个代表的意思是我同样晶圆面积上面的电子线路越来越多，那我古典电脑用原来的设计程式我就没办法在这么大的面积里面做最佳化，
对，
这个跟这个 mega city 的城市管理是一样的，
对呀、啊，
所以它的最佳化是不能讲假的、嗯，是分区最佳化，
嗯，
在拼凑起来，
嗯，
那将来如果有一个人用量子电脑可以做全域最佳化，那生意都是他的，
嗯，
其实金融产业也是这样子的，
对呀、啊，
这个银行里面就有人跟我讲，他说有人来找我。叫我帮他做资产配备，我如果赚不出来，古典电脑，我在那边一直搞2个月，他一定跑去找别家了。
嗯，对啊，你这个在美国他们就叫 quantum finance 啊，嗯 ，Goldman Sachs 啊，接那个 JP Morgan Chase， 这其实过去这十几年就找了很多的 quantum physics 去从事你刚刚讲的这个运算工作。
对对对，我如果给太快。是猜测的答案，我可能自己都要赔本，所以这里面复杂度很高。
嗯，
那这一方面 proof of concept 量子电脑其实是证明可行的。
Yeah. 欸、老师，如果是这样啊，那看起来未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硬体，从上游的半导体到最下游的其他的零组件，以及各种的软体，恐怕都是要翻天覆地翻一轮了。
它有可能有很多变化，
嗯，
可是它的核心部分会起很大的变化，
嗯，
可是它的 peripheral 不见得
，OK，
因为它的资讯出来还是需要古典电脑去处理，
嗯，
它只是在最核心的部分会起很大的变化，
嗯，这核心部分的变化会有没有具体的是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就是现在的古典电脑用的都是电子的这个。开关，
嗯，
这就是101010，
嗯，
只是把它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快，
嗯，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其实你是在修身而已，你把自己修炼得越来越好，
嗯，
可是量子电脑其实没有要做这件事，
嗯，
它是怎么样把集体的力量纠缠在一起，然后来做一些事，是你个人永远做得再快也解决不了的，
嗯，
那这个核心的部分会起。革命性的变化，
嗯，所以这个核心就会跟现有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
哦，当然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也有人说它是颠覆式的，然后有杀伤力的革命。
是啊，是啊，所以说
它的资料处理跟 IO 可能还会跟古典结合。
嗯哼，嗯哼。所以也意味着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的所谓核心。在未来的这个物理科技革命之后，会慢慢的变成 peripheral， 可以这样子讲吗？
它会互相配合，因为有些东西还是适合古典电脑算，可是有一些原来古典电脑处理不了的东西，可能就会归到量子电脑来说，所以未来一定是一个 quantum and classical 的 hybrid system。
嗯、
这个其实在 IBM 的 roadmap 也定义出来。
OK OK， 老师呢，可不可以谈一谈台湾在这当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从现在开始可以做的什么样的努力？
这个课题很有趣，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好像忽略掉。我刚刚在讲这个新加坡20年前开始做，
嗯。嗯
中国大陆20年前开始做，
嗯，
那荷兰1700万人，其实也做得很好，
嗯，
那这个东西 它还是你知道科学也是文化了，也是要历史的、嗯、所以你要累积能量、
嗯、
那现在如果看得起来趋势是这样子，你能量要开始赶快累积、
嗯、
这个芝加哥最近刚成立一个 Quantum Innovation Hub、
嗯、哼
大概在去年，他今年大概两个礼拜前吧，刚刚有六家新创公司进驻、
哦、
这样子新创公司，他的 Chief Scientist 叫 David Oshlong、
嗯、
在创立去年的时候讲了一句神奇的话，他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100万个量子工程师。
嗯，
基本上全世界现在在竞争的是 Silicon Valley 之后的 Quantum Valley 会在哪里？
嗯嗯嗯。
那如果要有100万个量子工程师，那你的人才培训就很不得了了。
嗯。
所以基本上教育是第一个要做的。
没错。
赶快开始培育人才。
嗯。
有一点像80年代、70年代半导体产业刚刚起来，台湾也是不知所措。
嗯，
可是他做了一个最对的事，送了几十个人出国受训。
嗯，
然后变成基本的能量。
嗯哼，
那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步要
做。而且受训完还得回来台湾才行。
哦，当然了，当然可是你只要有一些人回来就好了，
哎、
你不可能
全部都让他们
通通要求他回来的。
对，现在怕的是培养完了之后又被人家吸走，或者留在那里就不回来了。
这个逃不掉的，
真的了，还是有。
只要有一定的百分比留下来就好。
嗯哼，
我们基本上也在做这件事。我们最近跟台北市政府做了高中种子教师培训计划。
嗯哼，
已经训练两期了，我还蛮感动的。居然有40个高中老师，每一期20个。
嗯，
然后我们当时要求是物理1/3。数学1/3，
嗯哼，
运科学1/3，因为这是跨领域学科，
嗯，
也回应你刚刚讲的，未来的下一代，他的这个领域分化会越来越不清楚，
嗯嗯，
我个人认为，他会出现一个全世界慢慢已经有这个倾向，在大学里面出现量子工程学系，
嗯，
或者是量子工程学院，
嗯哼。
那是很清楚的、
嗯、
你可以看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把热跟力学用出来、
嗯、
然后造成工学院
Engineering、嗯、
对，到了20世纪我们用光跟电的之后造成电机学院出现、
嗯、
现在我在推这个我就发现它是跨领域的学科，它不是物理，
嗯，
所以非得有量子工程学院出来、
嗯、
不然你怎么培养这么多人才。
对啊对啊，而且师资也是很需要加强的。
是。
对不对，
这个美国已经推出叫做 Q12
吧 ,Quantum 的 Q。
对。
嗯。
Quantum 12, 就是 High School 的。
OK。
Training Program。
是代表第12年级才念的还是整个12年的 Program?
他们先规划了 AP Program。
OK。
可是慢慢的会像这个 Kindergarten to 12。这个量子教育在美国其实是定义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你要从小训练，
嗯哼，
长大训练量子的概念已经太晚了，你要从这个妈妈当成童话故事在旁边讲、
嗯、
所以他们开始编3岁的童话故事。
哦 OK、
啊、你如果看脸书那个祖克伯、
嗯、
他有一张照片他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
嗯哼，
他的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 Quantum Physics for Baby 念给他的 baby。
哇、wow, Quantum Physics for Baby 有这样的东西、
yeah. 有、
okay.
现在有
哇、wow, OK
因为尝试是容易的，你从你妈妈从小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连续的，
嗯，
然后你就会有这 concept 去用，
嗯哼，
知识是复杂的，
嗯，
知识是需要学习的，很多人认为我说、嗯、那我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呢，我真的是来不及了，我今天接触 Quantum 是有困难的，以我们这个世代来说，
对，因为你要把它当成知识学当然是困难，
嗯，
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他是尝试就好了、
okay.
所以只要从小开始你用它就好了、
嗯、
你现在每天用手机它也是量子啊，
嗯嗯嗯，
从来不觉得它复杂，因为你不怕它，
嗯，
现在你会怕它是因为你有排拒感，
对，
你一看到 quantum 两个字你就去我害怕， 可是如果你的妈妈从小在婴儿时代就天天告诉你量子量子量子，你不会有畏惧感，你会用它。这个是美国现在教育在做
的。欸，那台湾呢？你觉得台湾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做这个事呢？
我们也在尝试做这些事，所以我刚刚讲第一步就是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台大今年已经开始开了，九月开始，跨领域的 学位学程
是。
那高中我们在训练种子教师，然后我们训练完了以后，希望由他们自己去编出高中教材，因为由我们来编可能这个轻重抓不稳，
还是由高中老师来抓啊。
对对对，那我最近做的比较多的是比较科普，最近有一个基金会在委托我写一本科普书，刚好最近因为疫情两个多月我差不多
写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都快写完了。那这个其实慢慢的应该有童话故事，其实确实也有一些电影导演来接触我们，我们有在跟他合编这个量子的剧本，他们其实编的还不错。
是哦是哦，
对对，然后可能今年年底会开拍。
台湾的吗？
对对对。
哇，台湾有导演知道量子哎，还找到你那里去。
对，这个我很吃惊，他大概一年前来的，然后真的三个编剧大概上了五天课。
哇哦，所以你会是这部片里头的角色之一吗？
哦，不会不会，这个脚本刚出来，经费正筹募中，快筹募完了，应该会顺利开拍。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 OK，
把东西放到生活中变成尝试，我觉得是第一步要做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步当中呢，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 kindergarten 跟小学阶段感觉上蛮关键的，如果可以下到小学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对量子科学，有更普遍的理解的话，
其实你看美国的设计是很 deliberate 跟 delicate。他从童话故事开始，之后他就量子游戏。你先有了童话，妈妈告诉你什么东西以后，接下来你稍微大一点，去玩 TV game。那个 TV game 里面现在有量子 TV game 出来，譬如说你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叫做常常在上课没事干跟同学隔桌在偷偷玩的游戏啊，就是炸对方的船，
对，
画一个方格点，对不对？
对，
然后你放一些坐标，哪些地方有船，然后去
炸
编号去炸，这个现在有量子版本啊。对，
哦，那怎么玩？
因为量子，我刚刚讲它有纠缠性跟叠加性，它其实简单的讲就有一点像多重宇宙了，你就会有两三张不同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按照量子的法则出现了以后，才能够炸成大。
OK OK，
现在 Tic Tac Toe 现在也有量子版本，
哦，有量子版本，
叉叉。哇，也有量子版本。
那是怎样？也是三个不同的 layer。
原则上是两个了。
两个哦。
对，原则上，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就是把不同的平行空间的概念引入而已。然后让这两个平行空间彼此纠缠在一起。
哦 ，OK。我觉得张教授，刚这一段分享的这些想法。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啊、老师啊都看到，也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对下一代孩子的科学教育来说，这一关是逃避不了的趋势啊，对不对，老师？
是是是，因为你只有从小训练，像我们基本上都是靠数学的训练，然后才能够掌握住慢慢掌握住东西。
对。
其实有些东西其实变成 intuition 是更容易，
是，
那这个只有从小开始。
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刚刚张庆瑞教授为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啊， 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听到了之后回去想想，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回去马上就要找一本叫 Quantum Physics for Babies 这个书来看一看，太有趣了啊！今天非常谢谢，哎，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台大 IBM 量子电脑中心的主任张顺利张教授，真的非常谢谢张教授，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